那个上节课刘永进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积分及图形学里边几何处理的相关内容。这节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基于视频的绘制技术。那什么是基于视频的绘制技术呢？首先，对于视频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现在每年都有各种的影视大片上映啊，同时数码相机也比较廉价，用户可以拍摄自己的各种视频，同时对它进行各种处理。那对于 PPT 上显示的这样一个用户拍摄的视频呢，从底层来讲，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数据流，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压缩、解压缩等视频转码的操作。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图像序列的时候，那么我们对它进行什么处理呢？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图像序列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更高级的面向视频内容的处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于视频的绘制。大家可以再看一遍，这个是原来的原始的图像。如果说视频转码是视频制作的后期处理，那么基于视频的绘制就是视频制作的前期和中期的处理。基于视频的绘制，作为视频处理的一种研究呢，它和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图形学关系非常紧密。基于视频绘制的研究问题非常广泛，不止于我这里列出的几种。从大类上讲，可以分为底层的视频分析，可能看不太清，和上层的基于内容的视频处理技术。下面我们对下面的我所列出的一些典型问题，一一进行介绍。首先是，这个是特征提取 （feature extraction）。对于视频的分析，特征提取是一个比较基础的研究问题。对于给定一个视频，我们如何确定它的特征呢？那么这里我们介绍了一个角点的概念，它是视频重要的底层特征。角点是什么意思呢？角点就是视频每帧图像的一个局部特征，在这个位置上，图像的亮度啊，在横向和纵向都变化都非常大。当然，这个横向和纵向会有些变化，它会有些旋转。现在有两类角点检测方法：KLT 算子和 Hering 算子。大家可以看一下角点是什么，这个是用 KLT 算子检测出来的角点。角点可以作为图像或者视频一类比较重要的基础的特征进行后续的处理。视频分析另外一个研究问题就是视频特征的跟踪 （tracking）。跟踪呢，是指在时间视频帧间检测特征运动轨迹和变换的一个过程。视频跟踪有两种基本的思路，一种是一种局部的算法。是搜索特征点，根据特征点求解运动参数。另外一种是一种全局算法，是利用光流法计算运动参数。我们可以依次看一下。对于一幅运动图像来说，大家可以从这个图一个方形的一个正方形吧，运动到某一帧以后，把它转了一个角度，变成了一个。我们看上去是一个梯形的形状。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运动图像来说，里面每一个点的运动啊，我们都可以用一个变形矩阵和一个平移量进行表示。那就是说，在 DJ 帧这个图像，经过怎么一个变换呢？能够变换回原始这幅图像，可以用我们 PPT 上这个式子进行表示。那么由这个式子呢，我们可以把它写出。怎么计算它的那个变形矩阵和它平移量呢？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优化的方法，用牛顿拉普拉斯方法进行求解。这个是一个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到我们最左边这个列表里面最左边是原始图像，经过一系列的变化，变成了第 i 帧、DJ 帧以及后续的那个变化。 通过重构，我们发现，计算出来的那个误差，已经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程度。另外一种全局求解的方法是光流法。光流法是什么？它就是对于给定两幅前后两帧图像，我们计算中其两帧中各个像幅的运动，我们可以看到 PPT 里面的图。左侧是两幅相邻帧的图像，右侧这个图像表示出一个各个点像幅运动的一个过程。光流方法主要是基于两个约束来进行全局的一个求解。首先呢，图像上任一个点移动以后，它的颜色不会发生变化。第二个约束就是相邻点具有相似的运动速度，这个速度包括大小和方向。这样就使得光流运动的检测呢，它会趋向于有一种平滑的效果。可以再看一下原来的那个结果。第三类视频分析的方法就是视频分割。视频分割是将图像或者视频分为一些基本的区域，它呢主要有两种依据。第一种是基于运动参数的分割，和使用 MinShift 算法进行基于颜色的分割。基于运动分割，大家可以看一个例子，这样有一个直观的印象。这个是原始的视频，下面呢，我们根据不同的运动给它分成不同的层，这样分了层以后，我们就可以大家进行后续的处理。比如，我把前面那棵树拿掉。基于颜色分割的方法种类很多。MinShift，我刚才提到的 MinShift 算法是一种经典的分割算法，它的中文叫均值漂移算法。我们可以直观的想象，我们要用颜色把视频分割开，需要达到两个效果。第一个呢，对于位置相近的像素，我们最好把它放到一个区域里；同时，对于颜色相近的像素，我们也最好能把它放到同一个区域里。那要达到这种效果呢，MinShift 算法的基本思想就是把视频中的像素，也就是说把它的空间位置和颜色信息，我们放在一起构成一个6维空间，也就是 X、Y、T、RGB，把它放到一个6维空间里。这样的话，在6维空间里，视频就变成了一个点的分布。那在这个6维空间里呢，距离越近的一个像素，那么它们的颜色和空间位置的综合指标也就越近。这个6维空间建立起来了，我们如何进行聚类呢？我们观察每一个像素周围的一个邻域，那么我们计算它相邻像素的一个中心，然后把这个像素移到它的中心去。比如看下图，这个对于我们观察的一个点，它的圆心，我们画了一个圆，可以看圆内包含的像素。那么它有的地方疏，有的地方密。通过我们计算它的几何中心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下一步运动到哪儿去呢？这样的话，所有点都经过这样的一次计算，最终等到收敛结束以后，那么这些点都会聚到某些中心去。那这些聚起来的点就是它的一个分割结果。这个是分割的一个效果。左图是原始的图。它的相邻的像素以及相近的颜色被分成了右图的一个更少的一些色块进行表示。对于比较高层的研究问题呢，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物体的提取 （object extraction）。我们如何表示一个被提取的物体呢？这里我们使用一个 matting 的一个概念，matting 的中文名叫蒙版。它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幅图，最左侧的图是原始的一个考拉的一个图像，第二幅图就是我们要介绍的蒙版的概念，第三幅图是我们提取出的物体，第四幅图是我们把它贴到另外一个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效果。 这个蒙版呢，它和原图像大小是一致的。蒙版的每一个点，它实际上也是一幅图像了，它的每一个点都有一个数值，那它的数值表示我这个原图像前景物体它的性质。如果这个点越亮的话，说明这原图像里对应点的位置就是前景。同时这个蒙版还能表示出它的一个半透明的效果，也就是说它的亮度如果不是最亮的，是一半或者说更低一点，那么就可以表示出你看卡拉边缘的一些毛发的效果。视频中物体的提取，我们主要采用的思路是基于一种图论中常用的一种图分割的方法进行。这里是一个视频物体提取一个例子。我们前面可以不看，这可以看。好，从这里看，这个是原始的一个视频的一个片段。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国旗从这里边拿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贴到任意一个背景前面去。现阶段呢，视频的物体的提取包括它的剪切还需要比较大量的手工操作。第二个研究方向是视频的补全。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在一个视频里面，我们用户自己拍摄的视频，在这里面有一些物体突然跑进来是我不想要的，那么我最直观的想法就是我想把它给扔掉。比如说一个婚礼的现场突然跑进一只狗来，那很影响气氛，那么这时候我就想把它一只狗从这视频里边抹掉。可是直接抹掉的会有一个什么效果呢？从这个图里可以看出来，中间出了一个洞。那这个洞我们怎么办呢？就需要我们这个视频补全的一个技术把它给补上去，使它就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物体一样。视频补全这个技术呢，稍后如果有时间我们会进行详细的介绍。现在我们先给出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面，前面有一个人在这不停地摆手，我们不想把它出现在视频里面，我们把它拿掉。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后面这个人呢，他的信息已经很好的被恢复下来。第三种研究问题是物体的编辑，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底层的特征提取、跟踪以及分割，我们有能力进行物体的一个提取 Object Extraction。 那我把这个物体提取出来以后呢，我们在那影视制作里面，我们在自己想做一些夸张的视频效果里面，我们想对这个 视频的物体进行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编辑效果。那么这方面 Object Edition 这个研究的问题就非常广泛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只给了一个例子，这个呢是对运动进行放大。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原始的一个视频，这个小孩呢实际上就在睡觉，但是我们看不出来他动作有多大。通过物体的一些编辑手段呢，我们可以产生一些那个比较夸张的效果。这个可以在影视，在一些比较喜剧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广泛的应用。下一个研究方向就是视频的风格化 stylization。什么是视频的风格化呢？视频的风格化就是我们把一幅真实的一个视频序列转换成具有特定风格的一个动画，比如说水彩的、水墨的，或者铜版的，各种各样的会使用各种各样的绘画风格进行真实图像序列，也就是真实视频的一个转换。所以视频的风格化也叫视频的非真实感绘制。视频风格化呢，它的研究很广泛，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绘画风格的视频转换算法。我们呢介绍其中三种。一种呢是把视频使用跟踪的方法变成卡通动画，另外一种是使用视频分割的方法进行卡通动画，第三种呢我们给大家看一种视频水彩画的一个效果。首先呢是 Snake Tonights， 我们拿来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真实拍摄的一个动画一个视频，那么我们想把它变成一个卡通的一个动画序列，那我们怎么做呢？第一种直观的方法就是在第一帧上我呢先把那个轮廓勾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比较简单。那么我们把它勾出来以后，在后续帧里面我们把它通过跟踪的方法，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视频分析里面有跟踪方法的一些介绍。通过这种方法呢，我们把这些特征点在后续帧的位置找到，这样的话后续帧的轮廓也就拿到了。当然这其中需要一些比较大量的深入的一些手工交互。拿到它的轮廓以后，我们由这个视频序列我们拿到它的轮廓，然后用均色填充，我们使用均色填充，这是一种最直观最简单的一种卡通化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呢，大家可以想象到它需要大量的手工交互，所以呢在这基础上2004年就提出了一种基于视频分割的卡通化方法。它的基本流程呢是，首先有一个输入的真实的视频，一个小孩在荡秋千，然后呢我们把它进行视频分割，也就是利用颜色，基于颜色把它分成若干个色块，然后通过用户手工标注出一些小孩的轮廓，我们要提取的，也就是我们要矢量化的一些小孩的一些轮廓，然后在这个轮廓指导下，我们寻找利用这个视频分割的结果，我们寻找出这个小孩用户勾勒出区域的他的一个运动轨迹，也就是说是这个图。在这基础上呢，我们把这个区域进行均色填充，或者进行一些使用图像非真实感绘制图像风格化的方法，对他的那个衣服啊身体啊以及头部这些已经分好的区域进行非真实感的绘制，生成最终的一个卡通效果。 这个是另外一个效果，就是一个人从楼梯上走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分割出来，然后使用非真实感绘制的效果，做出它的一个卡通动画的一个效果。前面讲的都是视频的一个卡通风格的一个绘制，这个呢是我们把一幅真实的视频转换成水彩的效果，它呢是基于我们前面讲的光流的计算。通过计算我们这个所有像素的运动，我们就可以得出它的相对应关系，以及用那个水彩风格进行绘制出来。可能在这里面，大家可能这最后一幅图，可能大概能看出这是一个水彩的风格，水彩的效果。下一个研究问题是 video surprise，也叫视频精灵。视频精灵是什么东西呢？我们首先要进行介绍一下视频纹理。大家前面计算机图形学里边可能讲到过图像纹理的一个概念，就是通过一个小的一个图像，可以把它给贴成一幅大的一个纹理图片。那么视频纹理呢，也是利用类似的概念，我给出一个非常短的小的视频序列，可能呢也就1秒钟，大概是十几帧的样子，或者30帧的样子。但是我可以把它看作一个视频纹理，我可以通过一些帧，它的帧的重新排列的方法，我可以生成一个很长的、连续的，甚至无限长的一个视频序列。比如说这个蜡烛啊，它原来只有十几秒钟，十几帧。但是我可以通过它的帧间的相似度的比较啊，使得它的我把它帧重新组合一下，这样的话可以就让它可以无限的烧下去。那么现在转回到我们的视频精灵，视频精灵是什么概念呢？它也是一种视频纹理，但是呢，它不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整幅画面作为一个纹理，而是我们把这个画面中我们想要的这个物体呢提取出来。比如说，这幅图像里面最左面绿色底，上面是一只老鼠。按原来的视频纹理的方法，我们把整幅图像都拿出来作为一个纹理去进行帧序列的重排，来生成一个长的视频序列。那视频精灵呢，我们把这个老鼠单独从这个背景提取出来，用我们刚才提到的 matting 的方法提取出来以后，我们就得到一系列的一个老鼠的一个图像库。那么拿到这个图像库以后，我们就能做很多事情了。能做什么事情呢？首先，两个老鼠之间它的相似度有多大，我们就可以衡量一下。怎么衡量呢？有两个老鼠的图像了，并且把它给提取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比较它的那个重合区域有多大，重合区域的颜色相近程度有多大。那么越相近的老鼠图像呢，它们之间变换的时候，它就越顺滑。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计算出它的老鼠不同老鼠之间的一个相似度，我们就可以构成一个下图中间的这个一个叫帧间转换图，其中每一个节点就是我们提取出的各帧的老鼠，相当于一个图里面的节点。那么每条边呢，我们就是指示着从这个节点到这个节点，我这个两个老鼠可以平滑的变换过去。有了这个图，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指定老鼠运动的一个路径。老鼠平时不会听我们话的，它想怎么走怎么走。但是有了这个图，我们可以指定一下，我老鼠可以走一个之字形，或者走一个 八字儿。指定这个路径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个转换图里面寻找对应的老鼠的图像，把它组合起来。比如说，这就是一个我们的算法一个迭代的过程。这个老鼠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从视频里面获取的一些提取出的一些老鼠的图像，然后我们手工画了一个圈儿，在这个背景上，我们想让这个老鼠沿这个圈儿去运动。那么经过几次迭代以后，它就逐渐开始听话，就是开始沿这个圈儿来跑。这个里面其实啊没有画出它的路径是什么，但是大概可以从那个运动的轨迹可以看出来，老鼠呢，我们可以通过它的控制去规避一些那个落下来的东西。这个是苍，我们不光光能够控制它的那个路径，我们还可以给它指定一个目的地，让这个通过一些优化，通过一些图论的算法，给它自动的去规划一下它的路径，使得它最后能够给达到我们一个指定的一个效果。第六个研究方向是视频的合成，这个方向和前面我们讲的视频纹理有一些类似，但是它使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它使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们目标还是要生成一个无限长的一个序列。前面的方法呢，我们把这个老鼠啊，把这个视频中的物体提取出来，通过一帧序列一个重新排列的方法，生成一个无限长的一个视频序列。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把这个视频就当成一个信号来看。那么每一帧的图像呢，就是在这个高维空间里边一个样本点。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一种动态线性的系统对它进行建模，也就是说，通过前十几帧给我一个非常短的一个样本，我就可以计算出这个线性动态系统的参数。有了这个系统，我就可以让它随着时间一点一点不停地运行下去，生成一个你想要多长就有多长的一个序列。那么直观上看呢，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左侧是一个喷泉，它是我们的输入数据。通过这个线性系统，我们首先用左侧的喷泉对这个系统进行建模，得到它的参数，然后在这个参数下面，我们继续往下计算，得到了那个大家可以看。左侧喷泉停止以后，它右侧喷泉的状态，实际上也是生成了一个无限长序列的一个纹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可以看，左侧是一个燃烧的火焰，通过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呢，这种方法合成的视频纹理有一种缺点，它合成的纹理呢变得模糊了。这个就是这个算法有，毕竟还是有一些缺陷。它是由于我们采用的是线性动态线性系统，它造成了它这个质量的一定下降。好，因为我们前两个研究内容讲的都是视频纹理相关的工作，目标都是把一个短的视频序列生成一个很长甚至无限长的一个序列。因此呢，我们把这两种方法进行一下比较。第一种方法是我们前面讲的，通过帧序列重排构成的一个视频纹理的一个思路。第二种方法是用我们的动态线性系统来建模，构成的一个动态纹理的一种计算方法。那两种方法呢，对于我们帧序列重排的方法，它呢 可以生成一些更好的结果，但是它没法去构造出一些新的图像来。然而，动态纹理的方法呢，它通过那个动态线性模型啊，它呢是在提时刻以后，也就是说在原始视频结束以后，它剩下的那些图像都是通过自己的线性系统计算出来的，它可以生成一个无重复的一个新的图像序列。动态纹理方法呢，它更适合一些，就是看上去这个视频有一定统计上稳定性的一些视频，比如说什么呢？就像刚才的水、火以及漩涡，包括一些落叶呀，一些，就是看上去呢，很像纹理，很多，有很多局部的自相似性的一些纹理。而我们刚才讲的真序列重排的方法，更加适合一些，真实的，比如结构性更强的一些纹理，比如老鼠或者人。好，前面我们把基于视频绘制的一些研究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但是基于视频绘制的问题呢，要远远超出我所列出的这些问题。所以呢，一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可以自己下面再去看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文章啊或者介绍啊，可以找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一些问题。现在我呢把这个问题里面的一个视频补全的一个方法，对大家进行给大家进行一些详细的介绍。正如刚才所说的，大家已经了解视频补全的一个目标，就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视频里面，我们有一些物体呢，我们是不想要的。现在我们想把它抠去，抠去剩下的黑洞呢，我们需要把它补全。那么，视频补全这个算法，正是为了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直观想象，如果我们拿来这个问题，如果给我们做的话，那么视频补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光光有一个视频，然后里面有些洞，那么这些洞在随着时间不停地往后走，那么这些洞呢，有些内容是被遮挡的，但是在另外一个时间点，它可能是就是露出来了。那么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思路，就是从视频其他位置、其他已知的一些信息，以及其他时间点一些已知的信息，我们可以拿过来，去把这些信息补在这个洞上，这是它的一些基本的思路。那么它的实施过程呢，可以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一个 Windows 里面大家都玩过的一个游戏叫扫雷。扫雷呢，实际上也是把一个完全未知的一个区域逐渐变得已知。那么他的思想呢，有些类似，大家可以带着这个思路呢，去听下面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解释。我们采用的思路呢，就是纹理合成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把其他地方的信息搬过来，填到这个洞上。那么下面就遇到了几个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我们挖了一个洞出来，那么这些洞，我们从哪地方开始补第一笔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如果我们找到了，哎，我要从这儿补第一笔，那么为了补这一笔，那么我从这个视频已知的信息里边，从哪一块去取过来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片儿我们也找到了，我们把这一块已知信息拿过来了，我们要补这个未知信息，可是怎么补呢？这三个问题是我们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其中还有一个，我们补上了，因为这是一个视频啊，需要帧间要连续，那么我们怎么保持它的帧间连续性啊？ 这个是我们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好，下面我们按照这几个问题，我们分别进行解答。把这些问题都解答完了，那么这个视频补全的算法，那么我们也就得到了。首先要给一些定义。对于一个输入视频的一个序列呢，我们使用 V 来代表它的这个视频，其中小 v 呢是代表每一个像素。大家可以想象，视频呢它是一个图像序列，那么对于一个图像，它是有每一个像素它会有某一行某一列是分别代表，可以用 x、y 进行表示。其中 z 呢就代表它在时间上的一个坐标。更清楚的一些表示方法，应该是 x、y、t，可能大家更明白一点。但是，为了统一呢，我们这里只用 x、y、z 进行表示。那么，下面就提到了我们这个蒙版的，也就是 matting。matting 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个洞呢，我们怎么表示这个洞？这就遇到了我们前面讲的是对象提取的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里面，我们使用一个二值的一个图像来表示它。哪地方是洞呢？我们哪地方就用一表示。如果是零呢，它就表示是原始图像，它没有被挖去。要注意的是，这个蒙版实际上是作用在整个视频上的。它实际上，你也可以想象，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三维的一个体。在这个三维的体里面，有些地方是一，有些地方是零。是一的地方，它是被挖去的部分；是零呢，是保持原样不变的。基于以上这个定义，我们首先考虑第一个问题：怎么找这个目标点？就是说我到底要在哪儿填？这个最优的一个结果是怎么算呢？有两个直观的信息可以介绍给大家。第一个，如果你这一点，大家可以一边看图一边听我讲。如果你这一点画一个方盒子，它包含的已知区域越多，已知信息越多，那么这个点就越好，它填上去这个信息呢就越稳定。这是第一个有用的信息。第二个有用的信息呢，就是你这个点呀，是可以跟踪的。这个点呢，比如说，是这个人身上的一个，他胳膊这一块儿，他有一部分是不知道的，有一部分是知道的，它是可以跟踪的。那它太容易了，它可以从其他针里面找到跟踪这个位置，把那些信息填过来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两个主要信息是我们需要利用的。也就是说，下面我们讲的一个是 info map，一个是 trackability map。这两个 map 呢，相当于两个图。info map 呢，指的就是，info map 实际上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一个 info map 的一个效果。它也是一个使用灰度表示的一个图，这个灰度点越亮，表示我这个信息就越多。它很容易算出来，我们就把那个 matting 的结果进行一个高斯平滑，就能得到它的效果。另外一个部分是 trackability map，也就是说，我需要有一个图来指示出我这个点的位置，它到底可跟踪的属性有多大。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里面，这些地方，画框的地方，实际上都是我们可以跟踪出来的地方。我们可以用这些信息呢，可以构造出这些可以是可跟踪的一些区域。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对它进行一些平滑，进行一些计算，得到了它的可跟踪的一个表示。那么它越亮的地方，表明我这个跟踪的稳定性就越大。通过这两幅图进行一个综合一个线性的叠加，得到一个 OT。 就表明我呢最优的 target 是怎么选择的。在这个 OT 里面，越亮的地方表明我越想先从这个地方填。这个地方就讲了我们要为什么要用跟踪这个 map。 实际上它的原理还是很直观的。对于这幅图呢，我们怎么填，这个地方是我们知道的。我们要想把它填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信息拿到，复制到那个地方去。那么前面讲了我们往哪儿填，下面就在我们考虑一下，我们从哪儿找啊？就是要填这一块，哪一部分是跟它最相似的？这个里面就涉及一个问题，大家要考虑的问题。整个视频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数据量，要每个像素依次去找的话，时间会非常长，非常耗时。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两个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对于我们前面讲的背景，不能跟踪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没有明显的结构性的信息的。对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在本帧找一些相似的图像，把它填到这个洞上去。然而对一些运动的物体呢，那么我们就充分利用它的跟踪的性质，按照我刚才讲的方法，充分利用跟踪的性质，把其他帧可以跟踪到的信息作为我要拿来的信息贴到我这个目标上。当然跟踪可能会有些失败的现象。我对于我这一帧来讲，它实际上人基本上是完全在这个蒙版里了，那这个洞里对于这个点呢，可跟踪的内容是非常少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它舍弃掉。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扫雷那个游戏，大家可以点点点点到这儿，我们判断不出来我们下一个点开始往哪个点哪个地方点了，那我们怎么办？另起炉灶，去另外一个地方去 search。 最后呢，最后一个问题是原始的图像，我们已知的信息和未知要填的洞，我们把它填上去。那我们怎么填呢？直接贴肯定是不好的。大家可以看到直接贴的效果是这样的，一个砖墙直接贴以后，它的纹理已经完全发生变化。那么我们还是用了 graph cut 这种方法，可以把它结构性很好的得到保持。最后呢是一些结果，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结果。这个跟那个结果比较类似了，它实际上是一个人从海滩走过去，仔细的可以发现这个人的后背上还是有阴影存在的。好，这个就是这节课的全部内容。